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主持人邵燕妮。很荣幸呢，在这一期的陶律师信箱节目呢，由我来接棒，主持陶律师信箱这档节目。那陶律师信箱这档节目呢，在中文电台建台的时候就已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尤其呢，这么多年来和陶律师一起，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了很多移民方面的法律专业知识方面的咨询，也成为这个有着12年历史节目的新主持人呢，我感到非常的荣幸。那说到这个节目，曹律师信箱的这个节目呢，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9点到9点40，曹律师都在中文电台的这个节目从创立的时候开始就成为我们的专业嘉宾。曹律师是北美著名的移民和商务的律师，目前呢已经有着这个进行了150多期的曹律师信箱的专业法律顾问的这个中文电台的专栏节目。那曹肖鹤律师呢，是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也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本科，西雅图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有中美两国的律师资格。那很荣幸从今天开始能够和曹律师一起来主持和为大家广大的华人朋友们来服务法律和这个移民入籍方面的问题。曹律师您好。
你好燕妮。
好的，曹律师，很荣幸啊。那今天呢也是想跟您咨询一下这个关于新财年的第一期的我们这个华人朋友们关心的排期的问题。那这个月的排期曹律师都有哪些特点，然后准备要办这些项目的这个华人朋友他们要注意的事项都有哪些呢？
对，就是咱们在大家就是新老移民啊，对财年呢都是对排期都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因为是自己有时候要申请，比如申请绿卡呀，申请这个包括申请家庭移民呐，那么十月份呢是每个财年的这个第一个月，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这个额外关注的哈。那我觉得就是有两个大家可能是就是比较大的变化哈。那么就是第一是家庭移民里的比如说美国绿卡持有人给自己的这个未成年子女和这个配偶申请境内境外，也就是 A 表 B 表这个差异现在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比如说在境内的话呢大概三个月的这个排期 B 表哈。那么在境外的话呢就是两三年的这种排期，这种巨大的差异呢使得就是大家在安排比如说是在境内申请 B 表呢，还是将来从那个境外申请走这个国家签证中心这个环节，大家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很多的疑问吧。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投资移民。投资移民呢其实呢是有这个 A 表 B 表这次哈，这个从无论是家庭移民呢还是这个投资还是这个职业移民哈，两个大的类别呢 A 这个 A 表 B 表都是开放的。那么 B 表开放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但是呢从投资移民来讲呢其实是有倒退的。那么这个倒退就使得这个在境内等待使得在境内等待想在美国境内等待身份的这些人呢就会造成一些个不方便哈。那我这里想稍微的具体的解释一下，因为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好像是有这样的情况哈。那咱们呢就是咱们这个曹律师信箱这个节目呢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但是因为呢就是这个朋友们问问题的时候呢问的有时候有很多细节，但是呢这些细节呢有时候还是不完整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回答呢不构成专业咨询，不构成这个法律咨询，或者是针对您的具体问题的这个具体答案，而仅仅是呢就是说呢因为是给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哈， 仅仅是对于类似的问题啊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建议啊。对，那么所以呢，就这里面想说说这个听众朋友他问的是是什么呢？就是说原来这个 B 表哈、啊，原来在投资移民的 B 表已经到了2017年的月份，这使得很多人呢但是呢，比如说现在，比如说 A 表在新财年之前哈、啊、，A 表呢仅仅是到了2015年的年底，那么这就使得很多人呢就是非常的希望呢能够利用 B 表和 A 表的这种时间差。在美国境内呢，去等待这个可以递交的这个时间，那么 A 表是整个国务院的这种排期啊，那么 B 表呢，只是针对于在美国境内的有其他合法身份，然后在美国境内是无论你是留探亲啊，还是商务签，还是这个就是比如说工作签证啊，还是学生签证，就总而言之有另外一种合法签证的人。在美国境内然后呢正好碰上这个就是排 B 表排期说已经到了，他仅仅是可以先递交，那么真正的批复的时间呢，最后审理的时间呢，其实还是要根据国务院整个的这个排期的时间，也就是 A 表这个时间。那么这个1:5呢，由于这个在新财年之前这巨大的排期呢，其实呢我相信不光是这个听众朋友哈，我自己的客户里也有，那么也有很多人呢，就是说呢利用这个 B 表的优势呢，然后也希望呢10月份呢新财年甚至能够第一或者稳定，或者有甚至会有更大的跃进哈。所以呢就是在美国境内提前等待哈。比如说咱们电台的这个听众朋友他问的哈，他当时入境的时候呢是5月份，那么他就想呢5月份那正常情况下一般的9天之内你不能在境内调整身份这个90天的规定呢曾经是一个业内的不成文的规定。那么在特朗普时期呢就变成了一个成文的规定。那么就是虽然后来呢这个又不是一个特别的强性的要求哈，但90天依然是一个业内认为的一个应该遵守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客人显然是这个咱们这听众朋友显然也是得到了周围的一些个信息的哈，所以呢他就5月份就入境了，5月份入境呢就等待呢10月份比如 B 表开，那么他的排期呢比如说是2017年一月份或者是2017年二月份哈，假设说是2017年二月份，那他希望等于是有跃进或者正常进行呢，他希望也能进行到2017年二月份。那事实上呢投资移民的排期呢不但没有跃进，不但没有往前走，其实呢 B 表上呢有倒退，那么倒退到了2016年的年中。那这样呢这就使得他想等待 B 表开放利用 B 表递交这个优势呢，使得他这个就是这个希望就落空了。对，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我们想利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平台呢提醒这些朋友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因为你5月份入境哈，如果是不合适的话呢，虽然说你用旅游探亲签证入境有一个半年的这么一个就是可以在美国境内待着哈，但是也不需要你等到最后一分钟，然后将来构成你将来入境再入境的时候人家认为你之前入境有移民倾向哈。所以呢就建议呢就是说呢能够观察当然你要如果是比如说你要是5月底进来的，你可以一直待到11月底，那么你10月初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11月份的排期哈。对，但是呢这都是有风险的，就是万一还是没有排到，就这个我建议哈，是你要一定要咨询这个自己的律师，然后做出这个慎重的决定，就是等到11月初走再看看11月排期，还是说现在呢就应该离境，尽快离境。那尽快离境的话呢，就是你要如果下次再考虑利用 B 表的话呢，总之应该是慎重考虑了，因为这个排期倒退了将近半年的时间，200多天。就是这是咱们这个新财年排期以后两个巨大的变化，一个是家庭移民里的绿卡持有人给自己的配偶或者未成年子女申请绿卡是在境内还是在境外的问题，因为两个时间差挺大的规划，而且它 B 表有时开有时不开，然后每个月也有变化，所以要慎重考虑，要跟自己的律师去商量。同时呢投资移民老的投资移民想利用 B 表在美国境内等待的这些人就是如果是现在感觉到新的就 B 表无望的话呢，应该慎重考虑跟自己的律师商量是否需要尽早离境。对，这个是排期需要这个月排期那么听众朋友们可以注意的这个几个大的方面。
非常好，谢谢曹律师给我们解答的这个排期这个问题。我相信这段时间很多这个移民哈都是在关注这个问题哈。那听到刚才您的解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心里块石头就落地了，但是也会有很多听众朋友也许有，就是就像曹律师刚才讲的，个例和案例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好是咨询您的专业的律师哈，您的个人专业律师。好的，那谢谢曹律师。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八月初的时候，这个 H1B 工作签证的抽签进行了第二轮的海底捞速递的时间，那您能给我们做一个预估或者是这方面进行一个解答吗？
嗯，好，那就说呢这个海底捞，这个念您觉得这个词特别有意思哈，海底捞不是一个那个饭店的名字吗？对，海底捞呢其实是指那第一轮抽签之后剩下的那些个那大部队，挺就像个海底一样的大部队，就是这些个会不会有第二轮抽签和第三轮抽签，因为剩下的量比较大，所以会不会从这个里面捞出来一些个，对，那这个这其实就是指 H1B 的第二轮抽签或者是第三轮抽签。对，那么今年呢就是因为和这个今年已经是第三年，就是在等于是用先电子抽签的这种办法哈，就说在网上。那么今年呢有一个这个比较特殊的话呢，又是现在在网上在网上的这么一个就是说叫什么呀，在网上用受益以受益人为主的进行的抽签，有特别多的新的变化，整个 H1B 的各方面政策规定方法抽签方法有特别多的新的规定，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关注，就说今年会怎么样。对，那么今年第一轮抽签完了之后呢，其实呢抽签率是挺高的，那么这样大家就会担心因为原来是这样，原来是比如说你三个雇主四个雇主如果想都想给这个受益人给这个想 H1B 这个员工申请的话都是可以的，那么每一个都可以有这么一个抽签的机会，你想想对于这一个受益人雇员来讲他就有四五个抽签的机会哈。那么现在呢我认为是外面现在更加合理化呢，就是以这个受益人为主，你是四个人愿意给他申请，四个公司愿意给他申请，还是五个公司愿意给他申请，那么以这个受益人就等于他抽签的机会在第一次抽签的时候就一个抽签的机会，因为以受益人为主嘛，所以这使得中签率就变高了，就使得其他的那种如果是以一个雇主的这种中签率就变高了。对，那么这个那么在这个比较高的情况下，所以人们就格外的怀疑就是说那么是不是还会有一些个机会或者名额，因为往年呢就是说比如说四个人五个人给他抽中了，那么这个他概率两个可能两个雇主都给他抽中了，对吧，那实际上他只能第一个呀。对，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有一些个空额嘛。对，但今年呢大家就会怀疑有没有这个空额，那实际上呢显然呢就是经过各种筛选呢那还是有一些空额，所以有了今年的所谓的这个第一轮的第二轮的抽签，也就是海底捞。那么在八月初的时候这个抽上的人呢就是说就有一个正常情况下是有一个90天的递交的时间，从抽签你抽中了以后90天的递交时间，所以就八月初到十月底十月初这个样子，那么你一定要看看你是就是这个什么时候抽中的，对吧，然后呢要就是你的律师团队还有你的雇主啊都可以应该监测这个你在这个系统里的这个记录的情况对，然后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说呢在这个海底捞这个问题上，其实还有一个挺提醒大家的，就尤其对第二轮抽签这些人，因为呢他实际上是就是说递交的时间可以是十月底了甚至十月初了，对吧因为他有个90天的递交的时间嘛。对，那么这些人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然第一轮抽签的人也有很多有这样的问题，这是咱们就听众朋友里面也有问的，就是他这个抽签抽中了之后呢实际上他的变化工作变化了，他换雇主了，换雇主了呢就是说呢比如说他当时抽签的时候他是 A 雇主，那么抽中原来比如说是上次抽签抽中了，对吧，有四月份的抽签抽中了，三月底四月初，那么或者这次抽中了，那中间呢比如说公司出现问题了，或者是工作的机会出现问题了，或者是他自己呢有了一个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那么他都有可能发生这个就是变工作了，那么到了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到了比如说八月份的时候 他递交完申请了，甚至已经批下来了以后，他那个工作已经变化了。或者当然，如果对于海底捞的这帮人呢，那就是说，他实际上他比如说他其实10月份以后才能递交这个 H1B 的申请，因为8月初才抽中嘛，对吧？才抽上嘛，那就有可能这个8月初的时候他已经被就更多的问题是来自于这些人的，就是他8月初的时候他已经变换工作了，结果呢，那老雇主告他，诶，你发现你抽中了，那这个时候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就会有问题了，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你要跟你原来的雇主商量，如果原来的雇主还能雇你的话，就是比如说是就是他如果能申请给你批下来，批下来完之后他还愿意雇你的话，那这是最理想的。那如果愿意雇你的话呢，那实际上那我们一般会建议就是说，那雇主给你申请工作的话。那你应该在那个老雇主那里面，给你抽下抽中的雇主那里面，因为双方都是有一个就是诚意的嘛，对，OK，所以呢，就是说呢，应该在老雇主那里面工作，但是如果你还想就是说有工作有变动的话呢，那么你就是说一般呢，就是你是不是可以回到这个新雇主那里边哈？这个你首先新雇主得愿意雇你，而且得愿意做这个，比如说是 H1B 这个 transfer 啊。那么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个行为都是会有成本的，对吧？这是第二呢，就是这个新雇主的老雇主的话呢，你这从道义上来讲哈，你应该跟老雇主说清楚，对吧？你就说有可能我有可能会在你那里工作的，有可能不会工作太久。他如果还愿意雇你的话，那就非常理想了。那你这时候呢，你就当然你就可以。就在那之后，你就可以再回到新雇主这里面，但是呢，就是这个节点，就是 transfer 的这时间点，也是要跟新旧雇主商量，然后要跟新旧雇主的律师要商量，就是说的，希望你呢这个抽签抽中了的话呢，能够呢占上名额，这样的话，因为你将来，比如说你先用 OOP 工作，你更多的时候呢，你还是希望能够拿到H1B 工作签证。然后雇主给你申请移民，对吧？所以那条路还是更大的一条路嘛，就更主要的一条路。对于国际留学生来讲，所以你要珍惜这个抽签被抽中的机会，然后呢，去跟新老雇主把这些个相应的一些个时间点和问题解决了，
非常好，谢谢曹律师刚才给我们那么详细的介绍。首先呢是介绍有关这个名词啊，这个新名词"海底捞"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对这个 H1B 这个工作签证的抽签的这个新认识。那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说，那这个抽签还会进行第三次吗？因为这是第二轮嘛，对吧？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这个也是我们，其实我们业内业界像也很关心的，就我们这些移民律师对吧，也很关心的。那实际上呢，应该是在10月底的时候，也就是第二轮抽签的这些人申请结束的那个时间点那么应该能够看出来到底还会不会有名额空出来。如果有名额空出来的话呢，那就会有第三轮抽签。对，那现在呢，其实呢。谁都说不好，对，谁都说不好，因为现在这些人的申请还没有递交完，
那递交时间的这个截止日期，这一块大家也都很关心。那您觉得这块从您的专业律师的角度来看，那这个截止日期这一块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对，它原则上呢，其实是在90天之内，比如说你8月2号抽上签了，那么你就算90天，那么应该是10月31号如果你是8月3号抽中的话呢，基本上在那一两天，那就是等于是10月底11月初这个样子，对，
反正就是，
90天，
好的，那就反正就是牢记90天这个，牢记90天规则是吧？好的好的，谢谢。那这样，我们现在呢要进一段广告然后请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咨询专业律师曹小鹤律师有关移民入籍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帮我们排疑解难一些专业方面的问题。好，谢谢您，请您不要走开。
Hello at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 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西雅图中文电台陶律师信箱节目，我是邵艳妮，很荣幸这一期的节目呢由我来为大家主持。那说到这个节目，刚才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也做过一些简短的这个介绍，那现在呢我想再给大家进行多一些的这方面的这个介绍。那这个节目呢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建台以来已经有着12年历史的节目，那感谢曹肖鹤律师在这12年里面为我们广大的华人朋友们排忧解难啊，解决了很多华人朋友移民和入籍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我很荣幸作为这个节目的新主持人能够和曹肖鹤律师一起合作。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节目呢为大家服务的都是无论您是申请绿卡入籍还是其他移民方面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或者是通过我们电台网站留言，我们会尽力的为您解答疑惑，提供专业方面的法律建议。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陶律师信箱，那然后呢也请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也感谢陶律师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通过150期的节目帮助我们的新老朋友学习和增长入籍申请绿卡方面的一些专业的法律方面的知识哈，感谢您。那我们刚才谈到了抽签这个工作签证的这个抽签的递交的时间还有截止的日期。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曹律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回美纸和回美证的区别，这也是很多华人朋友们一直有疑惑的问题，大家一直搞不太清楚，就是回美纸和回美证它的到底它的本质的区别在哪里。那请我们的专业律师曹肖鹤律师事务所曹肖鹤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谢谢燕妮感谢这么多年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对西雅图中文电台对曹律师信箱节目的这个支持。那这是亲眼看见共同见证了就是说西雅图中文电台它整个的成长哈，从第一期节目从一个电台到这个多媒体然后到这个全世界的华人朋友都能听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我是亲眼见证了觉得很荣幸。然后燕妮呢也是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金牌主持人，我很荣幸燕妮能给我们主持曹律师信箱这个节目哈。对，那个那咱们这个就是这样的
我很荣幸接棒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那个那咱们回美纸回美证的这个问题啊，
对
这个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回美纸回美证呢对于我们移民律师来讲呢其实它是用的是同样一种表格对，然后呢这个就是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当这个主持人燕妮给我分享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以前没有关注到，就是说咱们中文大家对这个其实是有这个有区别的这种对待的啊。因为对我们来说都是都是我们用英文称呼，比如说像Advanced Pro 啊，因为要都是用的这同样一种表格131，然后呢一个是叫 Advanced Pro， 一个叫 Re-entry Permit。对，所以第一次听到这个回美纸回美证呢，我就仔细想了想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哈，因为都是131，所以这就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有点疑惑，他们这都是而且都是回美那我想呢就是这个中文这个词儿起的也是其实是非常巧。因为非常巧妙的哈，因为回美纸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指哈，我就查了一下大家一般的老百姓认为的是回美纸是什么，回美纸呢实际上是的叫 AP Advanced Pro。 Advanced Pro 呢为什么叫回美纸呢，其实它是一张纸，它真的是一张纸，那么上面贴着照片然后上面会说大概在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然后呢就是说给了你多长时间，然后呢你入境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拿的这张纸意味着什么哈。对，这因为是一张纸所以它叫回美纸，实际上英文呢是 Advanced Pro。 那么这个 Advanced Pro 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其实是它 Pro 哈在英文里是一个特许的意思， Advanced 就提前，我提前特许，提前特许是针对什么呢，是针对在美国境内申请绿卡的人来讲的。 那么如果是在美国境内申请绿卡呢，那是指什么？指递交485了，这个表格上呢就递交的是485，那这就叫申请绿卡了。那么递交485之后的话呢，考虑到你有可能有紧急的事情，比如说啊出去，比如说出个紧急的差，出个差啊，或者是比如探个亲啊，或者是比如说中国，你在中国大陆那边啊有各种各样的特别着急的事情啊，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事情哈。那么就是给紧急情况，或者你就是不紧急情况，你说我想在拿到绿卡之前，也就是485批准之前，我想离境的，他呢就给的这么一个优先特许提前特许，所以就叫 Advance Pro。那么这个 Advance Pro 是在递交485的基础之上递交的，而且呢原来呢其实呢就是说大概在今年的4月1号以前递交485的时候，同时或之后递交 Advance Pro， 也就是回美纸，都是免费的，免费的政府申请费是免费的。然后呢就交了485之后啊，你同时或者之后递交免费。那如果是这个现在呢4月1号以后呢涨钱了，就这个开始收费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哈，开始收费了，所以呢这叫 Advance Pro。 然后 Advance Pro 的话叫提前的特许，然后呢如果呢你想急于离境啊，那么如果是真的是有特殊原因哈，那你就可以呢甚至到当地的移民局申请加急啊。那你申请的时候呢也可以要求呢，就他没有一个法律上给的加急，但是你可以作为一个人情上的一个自由裁量，给让移民局给一个自由裁量的机会的这样一个加急 Advance Pro。 这就叫回美纸，它是有照片的，然后呢是这个，然后它没有时间规定，它没有时间规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拿到了这个纸之后，你说这张纸什么时候有用呢，一直到485，一直到绿卡批下来你都是可以用的。对，那好，那咱们先说是回美证呢，那有的人就管它就叫白皮书了。对，这个我为了这个问题我也做一些研究哈，就是这个就是说咱们用中文给的这些名词是为什么哈。对，那么这个回美证呢，实际上呢我英文呢就也是用的这个表格，从我们申请来讲，但是得到的文件呢，刚才说回美纸是一张纸，然后呢这个回美证呢其实是拿到的是一个像绿卡像那个护照一样大小的这么一个本儿对，这个呢，所以呢这个叫 re-entry permit 嘛，这个叫回美证，然后也叫白皮书，因为就像一本书一样，它不是一张纸啊。那然后呢你拿着这个正常情况下呢，如果你的绿卡，比如说你的是永久绿卡，你的绿卡还有很长时间，超过两年的话呢，它每次给你两年。那么如果你的绿卡不是还剩的时间，比如说你像临时绿卡呀，或者是像这个很多这个投资移民的人在美国境内拿到了这个绿卡，但是没有拿到永久绿卡，他在等待啊，或者是那些个比如说婚姻移民也是拿到临时绿卡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在申请回美证的时候的话呢，回美证的时候呢，他给的时间只给到你绿卡到期的时间。所以有的人会说，哎，我怎么就给了我半年，给了我一年半，那理论上如果是你还有10年，他给你2年。如果你的绿卡，你自己本绿卡本身，因为它是绿卡衍生的一个福利，但是当然你必须得申请了，那么你这个福利必须是长在你有原始权利的这个基础之上，原始权利必须得是超过这个你这个衍生的权利。对，所以呢他就给你这个时间是这样。然后再一个还有一个呢大家就注意呢，就因为很多人咱们华人叫 DIY 是吧，就自己申请。自己申请呢就是说一定要注意呢，你在申请的时候人一定要在美国境内。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像有的这个朋友哈，他特别着急，他真的就在美国待24小时，然后呢而且他还知道这条规定，但是呢比如说他飞机是10点钟的，然后呢他呢叫朋友给他递交，他晚上递交的，下午递交的，这都不行。因为啥呢？因为递交的时候他人已经在飞机上了，这个呢就是你进出关的这个时间他在这个数据库里面，移民局那边是能了解的，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就碰到，有时候有的朋友有的客户咨询也是，哎，我那天人在境内，那有时候你就要问问你飞机什么时候起飞的哈，就你也就是你出关的时候是什么时间点，就是也就是你出关之前应该在出关之前递交。当然我们是最主张的还是 你走之前，你的回美证、你的申请已经到了移民局，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呢，你说你没来的时候，有的，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说，那我没来的时候，我没带，我就让我朋友把它递交了，这不更稳妥吗？不是的，这个法律上是明确的要求，你人在美国境内的时候递交，所以人在美国境内就变得一个非常一个，就变得是一个需要定义的这么一个概念。对，
而且是等于是明文规定，就是说你在离境之前是必须要递交这个申请的啊，这是就是说一定大家申请这个回美证的时候一定要确认这个概念，不是说你在离境，也不是在你还没有入境的时候去递交这个申请哈，就是这个概念一定要让这个申请这回美证的听众朋友也好，观众朋友也好，一定要确认好这个信息，就你人必须得在美国境内。就像刚才曹律师刚才再三强调，你别上了飞机，然后你人都已经飞出去了，然后移民局也有这些记录的哈，您都已经出关了，完了您让亲朋好友或者说谁给你递交这个材料也是无效的，对吧？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一块呢，就是我也想问一下，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曹律师信箱提的一些问题哈，就是很显著的几个问题，就是他作为回美证的这个申请者啊、他是在离境之前交的，那他就问他说这个打纸膜的这个问题是也是必须要在提交申请的时候打纸膜吗？然后呢他在提交了申请之后，移民局又给他来了一封回执也好还是什么邮件也好，说他不需要打这个指纹，然后他问了他的专业的律师，然后他的专业律师说你可以走，就是你已经交了这个申请了，但他还是很犹豫和很疑惑，因为他想确认，就是想给我们曹律师信箱这个节目也来了一些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想跟您确认一下，他不打纸膜和打纸膜，就是说到底是不是该离境前打纸膜，还是说这个确实是不需要打纸膜的，因为他申请绿卡的时候已经打了纸膜了，就是这个问题您给这位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好吗？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对，因为其实呢，在这届政府甚至就在这届政府的第一年以前那几乎所有的申请，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回美证的这申请，还有很多申请都是要打指纹的，就是说那就是简直就是忙不过来的，一会儿一个指纹，一会儿一个指纹，而且几种申请，比如13176585，恨不得都要打指纹哈。对，那后来呢，等于这个就是拜登政府呢，等于是他做了一个调整，他把有一些个就是如果你近期打过指纹，有些指纹就免掉了，这是其实是这届政府比较近期大概有两三年的这么一个新的规定。那从无论是从这个当事人来讲，还是从这个移民律师来讲呢，其实都是一个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便利。而且近期呢最有意思，他把打指纹的这个项的费用甚至取消了，原来打指纹85块钱，对吧，他把打指纹的这个费用都取消了，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个打指纹即使是有的话呢，他也把就是因为其实是挺就是劳民伤财的，我认为对，虽然你别看是个85块钱，其实总体来讲成本挺高的，就方方面面带来的一些个麻烦啊。对，这是一个。然后呢，因为很多年打指纹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事情，尤其在疫情期间，其实很多人就变得特别的就很，其实打指纹其实就变得很危险啊，在疫情期间，所以大家对打指纹这个事情其实是特别关注，而且已经习以为常，虽然很不喜欢。对，那但是取消了之后呢，大家就会有点疑惑，就像你说的，有点疑惑，哎，这来了个通知书不让打指纹，真的吗？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但有的如果他是很长时间没有打指纹了，而且第一次申请这个，那么或者是之前也就最近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打指纹的这个经历的话呢，那就是需要打个指纹的话呢，那么他递交完了之后再打指纹，有的时候是告他不需要打指纹了。有的时候很长时间呢没有消息，那么这个客人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有的时候2小时他就真的就到美国2小时的时间，那么他就离境了哈。那么在如果打指纹通，他不一定要等到打指纹的通知，如果需要打指纹呢，他甚至拿着打指纹通知就可以回来都是可以的，就是说我走了，然后呢我万一你需要打指纹呢我再回来打，然后如果是万一来不及的话我再推迟，那么一般推迟的联系推迟的话一般不超过100天，几次推迟不超过100天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了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我觉得是回答的应该是很全面的。那同时呢，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是曹律师信箱节目，所以呢我们收到各种各样的对这个移民也好入籍也好观众提交上来的一些疑难问题哈，向您咨询。那其中呢有一个呢我看到就是说有一个观众他是这样，他申请了回美纸，然后呢他要去国外工作。那他就问，他说这个回美纸他在离境的时候并没有收到这个回美证，不是错了啊，对不起，不是回美纸，是回美证，对，他并没有收到。那移民局也告诉他说你递交申请之后你就等就可以了，然后呢或者是跟当地的大使馆会给他寄到他的这个所在地，或者说也可以寄到当地的这个大使馆，然后他去使馆拿。他也想跟您确认一下，就是这个是到底他现在还是很忐忑的，到底这个回美证他什么时候可以拿得到。他是已经递交了这个回美证的申请了，但他递交完了大概两个月之后就离开美国了，因为他要出去工作嘛，然后所以他就已经离境了。所以这个情况是您再给我们吃个定心丸来，曹律师再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来吃个定心丸来。
谢谢您哈，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非常常见。那确实在咱们这个电台这个大的平台里边分享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我认为会有对很多其他的朋友有所帮助哈。首先呢，这个回美证是干什么的？其实是绿卡持有人，无论是临时绿卡还是永久绿卡，他如果离境哈超过半年的时间然后呢就是一次性超过半年，比如说，或者这一两年呢他经常不在美国，就是比如说我这两年是经常回来，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超过一半的时间哈。对，那这个我们一般都会主张他申请一个回美证回美证也就是141，这是绿卡持有人表达他自己永久居留意向的这么一个文件。对，那这是这个是这个第一点哈。第二呢，就是说呢，现在呢审理的时间非常长，审理时间呢你比如说17个月19个月，所以就是在让大家都觉得是特别可笑的这个程度哈。那我申请了，然后我下次入境的时候呢，那么海关就会问呢，就是说的，哎，你作为美国绿卡持有人，你怎么这次离境这么长时间呢？你连续过去这一年里边，你总共离境已经7个月了，离境8个月了，对吧？那然后你或者你这次单程有6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六个月其实在美国移民法上已经算是 readmission， 也就是需要重新认可你入境了。那这都是大事儿，你知道吗？都是大事儿。那所以呢，就是这个刚才您说的，就是听众朋友有这个困惑，或者是有感觉到就是说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在申请完了之后又拿不到，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拿着这个收据来证明什么呢？来证明就说我其实已经申请了那我经常跟我的客户开玩笑，我说这个就有点像你在某一个老师那个班里上课，然后呢但是呢你也没想从这老师的班里撤出来你想去，比如说你去度段假呀或者干什么呀，你给老师递请假条，老师知道呢你再递请假条，所以你还想回来，就是这么一个像一个请假条的这么一个概念的东西。那对你递上请假条，老师没有给你批，那是老师的问题，因为老师太忙了，你知道吗？但是请假条递了，你意向表达了，所以呢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对，然后刚才您还说到那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哎，你说可不可以寄的，你说可以寄回在那个中国的那个使馆，比如说美国中国的美国使馆哈。这个呢不是不可以，但是呢最好是什么呢，就是这你要申请的时候你就要进行选择，你说是不是可以寄到中国的美国大使馆，对吧？那还有领事馆，因为现在有多个领事馆嘛，比如说有北京啊，有上海啊，对，然后广州啊，对，你可以是不是还有沈阳什么的，都可以选择一个就近的去取一下，因为你人在境外呢。对，但是这个呢如果是我自己客人，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这种做法的。为什么呢？如果你是寄到你的朋友那里或者寄到你的律师那里边，你没寄到你就知道是没寄到，如果你寄到这个你告诉他寄到领事馆那里，你没寄到你都不知道没寄到，你怀疑是不是寄丢了，因为大使馆不会告诉你，你一趟趟去问的说你收没收到，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呢是不是不可以，理论上可以，但一般不主张。就是如果你要放在你亲戚朋友那里面，放在你这律师那里面，收到以后当然他们给你寄回去或者甚至你入境的时候虽然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呢你有收据，而且你批准的那个文件也都拿着，你是可以一起入境的。对，我不知道这个回没回答咱们这个朋友的问题。
好，谢谢曹律师。对，那个回答的非常，我觉得很全面了。那我想再追加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那最好是寄到亲戚朋友或者说寄到那个律师自己的律师那儿， 因为使馆的话丢了或者怎么样的哈，那在网上可以改地址吗？就是如果说是有听众朋友确实是这种情况，他可以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他也悬了，心里边也不踏实了，好，那我赶紧去改地址，那这个网上可以改这个邮寄的地址吗？就是在还没有收到这个回美证之前。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哈。首先呢，其实呢他首先要看看他能不能在网上申请，如果在网上申请呢可以在网上修改，对，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那如果是他纸质的申请，然后可不可以在网上修改呢？这个呢，如果纸质申请一般的哈，申请完了之后呢，实际上他会收到一个，就是说啊，你在网上有一个账号，你可以在账号里边，你可以就是说的，你开一个账号，然后你说白了，你就可以在网上来查你的所有的信息哈。但是如果你要过了那个窗口的话呢，你有可能就是不太容易在网上建立这个账号，很难再查了，很难在网上修改了。对，所以呢，如果是，但如果你一定要改的话呢，就是你用纸质的呢，原则上呢，你是可以理论上可以在网上改，但这个操作起来呢，比较小心，所以最好递交的时候就谨慎一些。
对。
嗯，
好的，谢谢曹律师。那好，我们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哈，那我们抓紧在这个时间里面赶紧也替听众朋友们问问，曹律师关于公民入籍的一些事项。那我们也有收到听众来信和来电话咨询公民入籍的人员有很多方面的一些要求，尤其其中这个公民入籍的这个申请公民入籍人员的这个道德品质犯罪方面的这个要求，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答？因为在很多这个案例的情况中，有一些个例呢可能是有一些这个道德方面的不良记录，那这些人员在申请入籍的时候他们应该注意的事项和这方面移民局的要求是哪些，麻烦您跟我们仔细的讲一下好吗？
对，好。那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在这个公民入籍，首先非常非常的支持所有的绿卡持有人尽早申请入籍，尽早申请入籍，申请完入籍拿到公民以后呢，然后呢，这是咱们这个电台在这里边也一直倡导，就是曹律师信箱的节目也一直在倡导，在历届的主持人我们都一直特别支持鼓励倡导这个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如果你入籍了之后呢，就是说你要希望你能够 register， 也就是注册成为选民，成为选民之后呢，你要表达，然后到选举的时候呢，来表达你的这个政治意向。因为呢，就是你一旦注册完了之后呢，其实最有意思的是呢，就是如果你要参加过，就支持某个候选人参选哈，因为我做过多次，就是你要比如无论是跟共和党的还是跟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因为咱们华人，从我个人来讲，所有华人参选的我都支持，不管他什么党派什么见解哈，对，因为实在太少了，对，现在是有数量。那么就是你就会发现呢，现在有很多 phone 的电话的这个phone 叫 app 电话的 app， 就是一些功能吧，一些插件吧，它实际上你拿着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你到了，就是民主党，比如说我现在在贝尔维尤，往往我是民主党候选人，或者我是共和党候选人，那么我现在在到这个地段以后，比如我现在在哪上面马上显示呢，你的这个党派有哪些人是注册，就是哪些你是应该去敲门去拜访的。对，那所以呢，如果没有这个注册的这个人选，注册的这个人数，那么你想想，任何一个党派的这个候选人，他走下来一个华人的面孔都没有，这些没有注册选民，他会在乎你的声音吗？不管你平时怎么张罗，不管你平时说什么，甚至咱们华人也就话也比较少，比较安静啊。那所以呢，就是说呢，就会直接影响到你有没有人代表你的声音。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朝里有人好做官，有人代表你的声音，其实呢，我们的利益就会被关注哈。所以呢，这是第一呢，我就是特别的希望咱们的绿卡持有人能够入籍入籍完了之后呢，能够注册完了成为选民，然后呢参与选举啊。那这是第二的话，那当然就是说在这就是技术问题，就是怎么就是入籍的问题。那入籍的问题呢，它其实分成几大块。第一大块呢，就是说有些犯罪它是认为就是它是就是自动的就不会给你入籍的机会的，甚至有可能会造成遣返。对，有些个比如说你什么杀人呐、什么就是大的，这有些大的就是级别比较高的，就我们叫犯罪哈。对。然后呢，这是一种类型。还有呢，就是到了一定这个科，就是比如说那个贩毒啊，就是他那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哈、这个大概这个比如说是多少克呀，这是 几大犯罪哈，有几大犯罪。
是的。
然后呢？
那是这样，我们的节目时间过得太快了。那郝律师呢？刚才的这个最后的一个问题，给我们解释的也非常全面，但是很可惜，我们节目时间到了。那但没有关系，观众朋友们，请您在下个月的同一时间，这是我们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9点到9点40，曹律师准时和燕妮一起准时在演播室跟您聊有关入籍和绿卡方面的知识。然后我们期待下期的节目跟您继续见面和继续聊这方面的知识。也谢谢曹律师今天给我们解答的这些问题，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谢谢
听众朋友们，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是主持人燕妮，谢谢
谢谢。